兄姐妹、弟兄朋友，大家准备平安。感谢主，在这个春天的主日召聚和带领我们相聚、敬拜和赞美主耶稣基督，他是从死里复活的主。春天来到，寒冬即将过去，也求主怜悯。让全世界的疫情的这个寒冬也尽快过去，我们一同在主里面拥抱春天。危机过后，我们更知道如何珍惜生命，每一天都是神的恩典。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主导文，就是愿你的旨意在地上。我们首先一起再次打开主导文，马太福音第六章的9-13节，我们一起来主导文这段经文，马太福音第六章9-13节。
马太福音
第六章9-13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这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感谢你教导我们如何向神祷告。主啊，请你怜悯我们，让我们今天的崇拜，让我们在你面前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口里的话语，今天就能成为宝贵的祷告，现在神的施恩宝座前。感谢你会为我们成就恩，感谢你给我们恩典生命气息，今天可以来思考你的话语，
求你
亲自的借着你话语的亮光，再次吸引照亮我们。我们需要你，这是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唯一的原因。求你悦纳我们的摆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以前我们已经几次分享了主导文，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上次我们分享了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仔细思想这句话的时候，从表面上来看，这句话其实有一些的矛盾，这句话其实似乎很奇怪，甚至是很荒谬。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为什么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天上而不能行在地上？为什么神的旨意能够完全的运行在天上而无法自由的运行在地上？还得主耶稣要教导我们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因为神给我们世人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就是人可以自由地选择顺服神或者背逆神，这是人与其他生物之间最大的差异。动物靠着本能生存，在动物身上应该和能够是合一的，而人有自由意志，人能够做的事情不一定就是应该做的事情。我今天出去了，在大街上我能够做的事情，很多时候不是我应该做的事情。也就是说，亲爱的弟兄姐妹，跟我说，在神身上，应该和能够是分开；在动物身上，人应该和能够是合一的；而在人的身上，应该和能够是分开的。人有意志，而且面临选择。人的自由意志是神恩赐给人的尊严和价值。神起初创造了天地万物和人，并把亚当和夏娃放在一 殿园里面管理看守，但神给人一条诫命，是对人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条诫命到底有何意义？神的诫命把人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上，人因此超越了动物。我们应该知晓，神颁布这条诫命不是为了辖制或者压制，而为了让人得以自由和拥有各种全新的可能。人不再像动物一样被预定置放在一条单行道上，人的处境是开放的，人是有责任的，是有理智的生命，人可以选择，人能够，但他却不应该。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正因为神赐给我们自由意志，我们可以选择顺服神，我们也可以选择背逆神。因此我们人生中的很多决定是违背神的旨意，我们人生中的很多决定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正如浪子回头的那个故事里的小儿子，他决定离家出走，他决定不受父亲的管教，他决定自己过逍遥放荡自由自在的生活。到后来他发现他的决定，他以为他自由了，但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他发现其实他没有自由，而他却早已成为罪的奴仆。最后他决定回到父亲的家中。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教导我向神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旨意可以毫无拦阻地完全行在天上，但因着人的自由意志，因着人的选择，神的旨意无法全然成就在地上。因为神渴望人决定顺服神，而不是在毫无选择的情况下不得不顺服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神并没有把我们放在一个单行道上，我们是可以选择的，我们是有理智的，应该和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分开的。当我们基督徒开口向神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表示我们基督徒期望拥有自由意志的人、社会群体、教会也能有一天按照神的旨意而行。要达成这个期望有两个途径，就是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达成这个期望有两个途径，第一个途径就是在今天神仍然还没有收回他赐予人的自由意志的情况下，世人尤其是我们基督徒能够正确地应用人的自由意志，顺服和遵行神的旨意。就是我们今天顺服和遵行神的旨意，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第二个途径就是在将来末日审判的时候，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神毁坏现世的一切，也不再容忍让人有独立于神以外的犯罪自由。到那时候，主耶稣基督再来，万有都彻底的伏在他的脚下，神的旨意得到完全的实现。这两个途径并不是互相排斥的，也不是必须要选择其一的，而这两个途径都是我们基督徒渴望和追求的，就是在地上行神的旨意，同时期盼耶稣基督的再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 生活的基本心态。一方面，我们基督徒在地上尽量的过在主里得胜的生活，尊主为大，以遵行神的旨意和荣耀神为我们生命的意义和目的，在地上行神的旨意。正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12章1到2节，他劝勉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一方面就是查验什么是神的旨意，让神的旨意行在这个地上，行在我们的心里，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急切地期盼耶稣基督的再来。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主耶稣再来意味着旧的一切都将废去，神带领我们进入新天新地。所以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1章9到10节对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说：因为你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那为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使徒保罗在这里面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基本心态。保罗说我们基督徒的基本心态有两点，第一方面就是我们基督徒服侍又真又活的神，寻求神的心意，行出神的旨意，那努力的活出靠着神活出神的旨意。但另一方面，保罗说我们基督徒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因为耶稣基督的再来是神的旨意在地上完全的彰显。如何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就是我们努力的现在在地上行神的旨意，同时期待耶稣基督的再来，那时候神的旨意完全的成就在地上。这就是保罗一直强调的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两个基本的心态。使徒彼得在彼得后书的3章8到14节的分享更加的清楚。使徒彼得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地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都要烧尽。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必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我们基督徒如何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刚才分享的这些经文告诉我们，我们一方面在主里过敬虔的生活，寻求神的旨意，信靠神；另一方面，我们专心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这就是我们教会的生活。教会的生活就有两部分， 两方面，一方面就是我们服侍又真又活的神，努力行出他的旨意；另一方面，教会就是期待耶稣基督的再来。不过后者期待耶稣基督的再来，只能是我们对末日的盼望，无法构成任何的行动之能。而前者就是过近前的生活，是我们今天奋斗和努力的方向。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不只是盼望将来的一个盼望，而是我们的生活扎根在现实。我们今天就踏踏实实的生活在主里面，今天就踏踏实实的行主的旨意。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是我们基督徒如何正确的应用我们的自由意志，束缚和遵行神的旨意。接下来我要集中跟大家分享两点，这两点就是把神放在生命的首要位置上，第二点就是敬畏神，尊神为大。第一点我想分享，就是把神放在生命的首要位置上。我们怎么样的信靠，怎么样的行出神的旨意，我深信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要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我们努力的传福音，使更多人愿意遵行神的旨意，我们从事政治与文化上的公益运动，也可以在个别的政治和文化事件中，我们可以凸显神的旨意。总而言之，我们按照基督的教训来做的事情，无论大小，或公或私，都是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努力和尝试。但这一切的行动，最重要的就是把神放在我们生命的首要位置。若我们心里没有神，或没有把神放在生命的首要位置上，那我们所作所为都不可能是神的旨意行在地上。也就是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我们不能把我们的信仰降格在做什么、说什么的问题上。信仰首先最重要的是我们与神的关系，耶稣基督是我们信仰的唯一的核心。只有从耶稣基督这个生命的核心出发，我们才能有得救的确据。只有从耶稣基督这个生命的核心出发，我们才能确定我们信仰的有效性、真实性和永恒性。有一次，一个文士跑来问耶稣，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就是以色列儿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独一的主，你要尽性、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爱，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耶稣在这里讲的这番话是引用《生命记》的6:5以及《利未记》19:18。耶稣在《马太福音》的22:40总结说，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主耶稣借着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什么？主耶稣要告诉我们，神的旨意首先不是我们做什么，神的旨意首先不是律法和诫命，而神的旨意首先是爱神，把神放在生命的首要位置上，与神建立亲密的生命关系。在这一点上，旧约和新约一致。常常有弟兄姐妹问我，我们基督徒能不能做这事那事，或者我做了这事那事，我有这样子的癖好和习惯， 那我还是基督徒吗？我还配当基督徒吗？我做了这样的事情，我配当基督徒吗？其实我自己也常常心里有这样的困扰，我有时候有这样的想法，我自己都很吃惊。我讲了某些话，做了某些事情，那我还配当基督徒吗？每每遇到这样的问题，我常常反问别人，也反问我自己，那你心里有什么？你还相信耶稣基督吗？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需要自己首先在神的面前回答的问题。我们信仰的核心，神的旨意，不是我们做什么，不是我说了什么，也不是首先我有什么习惯，而我们信仰的核心是我们与神的关系，而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位置。我心里有没有上帝？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回答的问题，不是我做什么决定我是不是行了神的旨意，而是我心里上帝的位置在什么地方，那是决定我有没有行神的旨意。正如我们最让父母难过的，不是我们做错了什么，最让我们的父母难过的，也不是我们没有达到他们的要求，而是我们伤了父母的心，破坏了跟父母的关系。耶稣曾对他的门徒讲了这样一番话，他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讲的更严重，他用“恨”这个词来讲这段话。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生命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其实，在原文当中，这个地方“爱我胜过爱”，它原来的词是叫“恨”。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句话常常被误解，尤其当福音刚传到中国的那段时间，许多国人攻击基督教说，耶稣怎么教导人不孝敬父母，圣经怎么会讲这种胡说八道的话，为什么要爱耶稣胜过父母，甚至讲要恨自己的父母？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当我们仔细的去研读这段话的时候，我们明白耶稣的心，耶稣讲这番话的主要用意是教导我们把神放在生命的首要位置上，不要让任何人和事取代了耶稣基督在我们心目中心里的位置，包括自己的家人，包括自己的父母。耶稣不是教导我们不要孝敬，耶稣也不是教导我们不要爱家人。耶稣说，信仰的核心是我们首先把上帝放在生命的首要位置上。只有我们把神放在生命的首要位置上，我们才知道如何健康的去孝敬父母。只有我们把神放在生命的首要位置上，这个人生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关系摆正了，我才知道如何更好的去爱家人， 看这个社会上，没有了上帝的爱，没有了与神的关系，人与父母的关系常常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人与家人的关系常常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人与人的相处常常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耶稣说，当你把神放在，把耶稣把上帝放在生命最主要的位置上，这个生命最主要的这个关系摆正了，人才能知道如何最健康的去爱自己的父母，孝敬自己的父母，人如何才最正确的去跟自己的家人相处。只有把神放在生命的首位上，我们生命当中的很多关系才不会从一个极端，从一个不健康的极端走向另外一个不健康的极端。与神的关系是我们众多生命关系的基础和前提。这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的6:33教门徒们的祷告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当我开始先求上帝的国、上帝的人，当我开始跟神建立生命的关系，当我开始把上帝放在我生命的首要位置上的时候，很多的关系就清楚了，很多的东西上帝都会自然地加给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神的旨意如何行在地上？神的旨意行在地上，首先不是我做什么我说什么，当然我做我说的都是很重要的，而神的旨意行在地上最核心的，首先就是我们基督徒让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居首位掌王权，让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核心，让耶稣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位置上。其次，与第一点相关的就是尊主为大，敬畏神。我深信，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让神的旨意也行在地上，但我们一切的行为都必须根源自个人内在生命中对神的敬畏。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看到很多人的行为，包括我们自己的行为，在这个世界发生了很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像旧约圣经里面那些先知要问一句话，难道这些人不怕上帝吗？难道这些没有良心的这些做法，他真的不怕将来有一天他需要在上帝的面前负责吗？交账吗？敬畏神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基本的心态，我们先要尊神为大，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把神的旨意兑现在自己的生命中，然后才能够秉行神的旨意，在传福音和公益事业中有所参与。个人的生命素质是根，我对神的敬畏，我跟神的关系就像一棵树的根一样，是非常重要的。而我外在的行为、外在的言语、外在的事工，只是这个根，从这个根长出来的枝叶和果实。如果这个根出现问题，如果我的生命缺少对上帝的敬畏，如果世人缺少对上帝的敬畏，什么样的事情都能做得出来。假药我也可以做，假的疫苗我也可以做，为了挣钱我什么手段都可以使上。敬畏神 就是对神的那种害怕敬畏，是我们基督徒最基本的生活心态。我做这件事情，我讲这些话，我心里有没有神？我怕不怕神会管教我？所以箴言的九章十节写道，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的信仰是从敬畏开始，是从敬畏上帝开始。我们道德，我们基督徒的道德的前提和基础是对上帝的敬畏，如果没有了敬畏，一切都是空。读旧约律法的时候，旧约里面讲很多的律法，但是在讲律法说的时候，我们很快发现，在那律法当中呢，反复的出现的一个词就是敬畏。你要敬畏耶和华。生命记十章十二节，摩西苦口婆心的请求以色列百姓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忠心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的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他讲了一大堆的律法，但是他中间反复强调，你要敬畏神，你要心里有对神的一种负责的心、害怕的心。摩西在申命记六章四到五节讲到最大的诫命是对以色列百姓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神是烈火，你要敬畏。人没有敬畏，那道德还有什么道德？为什么律法书不断的强调敬畏神？因为缺少了对神的敬畏，律法没有任何的意义。同样，缺少了对神的敬畏，我们基督徒的行为是死。什么是敬畏？敬畏就是过一个当神存在的生。我说话行事，我知道上帝存在，我需要为我的一言一行在神的面前负责交账，这就是敬畏，这就是把神放在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位置上。耶稣基督是我生命的主，敬畏神就是知道我心里有神，敬畏神就是我让耶稣基督掌管我的心思。正如大卫在诗篇一百三十九篇二十三到二十四节，他祷告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我们为什么要强调敬畏神这一点？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真正践行神旨意的人，一个真正践行神眼中的公义标准的人，必须是一个首先敬畏神的人。没有敬畏的心，我觉得其他的事情没有必要再谈下去。正如今天西方很多的政客们成天把上帝挂在嘴边，追求所谓的自由、平等、公义等等的思想，还甚至把这些思想标榜为是基督教的思想，但是当我们拨开他那些貌似基督教的迷雾的时候， 我们发现他们的政治理念完全不是由圣经鉴定，他们所崇拜的也不是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且将自己启示出来的神，他们嘴里的神也好，他们成天挂在嘴上的公义也好，甚至他们成天挂在嘴上的基督教也好，完全是由他们自己赋予自己的那个内容，他们按照人的旨意来决定神的旨意，有份神的旨意的名来推销他们自己的旨意，简单粗暴地把自己的政治理念用神这个概念包裹一下，然后推销出去。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敬畏神的人应该知道神是神，而我自己不是神，我不能凭着自己的期望来塑造神的形象，我不能将个人的旨意投射出来来变成神的旨意，我不能利用神来包装我的政治理念，而我却要谦卑地匍匐在地说耶和华请说，仆人敬听。一个敬畏神的人一定是一个顺服神的人，一个敬畏神的人一定是进入圣经的人，一个敬畏神的人愿意神的旨意成就在他自己的思想里面，所以他不将自己的任何主张观念善恶甚至是过去经验所结晶出来的定见看成是终极的。这不是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敬畏神的人不能有自己的主见和个性，也不是说敬畏神的人必须要委曲求全去成全什么，不，我们从圣经当中看到敬畏神仍然有自己的想法，敬畏神的人会有更丰富的自己的想法，敬畏神的人仍然有自己的个性，而且是更加健全的个性，也就是只有一个敬畏神的人他的思想才是最丰富的，一个敬畏神的人他的生命的个性才会更加的健全。敬畏神的人也不认为凭着理性和喜好做的抉择必然是大逆不道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敬畏神的人却从这敬畏的心认定上帝在我的生命以及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情上有最终的发言权，我要向上帝交账，我愿意把生命当中大小的事情都交托仰望给神，求神带领，我愿意将生命的所有的事情都呈现在神的面前向上分诉，求神带领我心里的意念口中的言语。主耶稣教导我们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如何让上帝的旨意也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是把耶稣基督放在我们生命的首要位置上，有敬畏上帝的心，只有将耶稣放在生命的首要的位置上，只有敬畏神的人才是真正能够行出神旨意的人。最后我想跟大家一起读诗篇103篇，很美的两篇诗篇来结束今天的正道。诗篇103篇1-2节，诗篇103篇 一到二节，请大家打开诗篇103篇一到二节，诗篇103篇一到二节，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
结束今天的分享。
我们一起来读起。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愿我们将耶稣放在我生命的首位上，天天时时都有敬畏神的心，因为这是我们基督徒生命最基本的心态。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虽然我们悖逆，虽然我们如羊走，虽然我们常常决定无法行出你的旨意，违背你的旨意，但是你爱我们，将你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你让耶稣基督亲自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教导我们。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啊，求你借着圣灵帮助，让我们真的有敬畏的心，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上，让我们教会，让我们个人，都能够行在你的旨意当中。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